请你把圣经翻到撒母耳记上，我们先从第十八章开始，从431页，撒母耳记十八章。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这是一句曾经很流行的网络语，是出自某网络红人、某段子手、某主编的王某某他的几经炒作所流行的。而这句话的典故是出自某小学生的优秀作文，作文摘要如下：传说端午节的由来，传说抗战期间，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了争夺延安省开始了狼烟四起的大战，国民党为了抢夺延安省不惜一切狠心，甚至互相残杀他们的战友。我军跟敌军大战10天10夜，我军和敌军只剩下一个人了，屈原是部长。他看到这一场景，哭诉地拿起有最后一颗子弹的枪，打死了敌军最后一名高级指挥官，然后就喊了一声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就跳河自寻短路去了。这是某小学生抒情道，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读到这样令人惊心动魄的剧情，包罗万象的元素，校园友情、屈原、国共大战、毛主席等等等等，你不得不惊呼现在小学生的想象力和知识体系是如何的受到穿越剧和抗战神剧的影响。我们如今的讲道系列在讲撒母耳记，撒母耳记的上，如果你错过之前的讲道，你可以上网来把前面的讲道再听一下，同时我也鼓励大家能够把整本书来一起的读几遍。如果说你把撒母耳记也看作是一种神剧，一种神话的话，只是起到娱乐作用，那我想在这里很直接的挑战你的想法，这本撒母耳记不是神话故事。虽然其中的内容常常会让我们惊讶甚至惊呆了，但是这本书是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以色列这个民族身上所发生的真实的历史事件，清楚的主要内容就是神会通过他的王实现他的救赎计划，以及明确的作者目的，作者想要让不同时代的读者都来明白神会通过他的王来实现他的救赎计划。虽然主要内容和作者目的都很清楚，但是这本书的作者还是想通过对这段历史的非常精彩的描写，并且通过不断的对比的手法，让读者包括今天的我们身临其境的去体会明白一个重要的内容，也就是它的主要内容，神要通过他的王实现他的救赎计划。我们今天会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的18到23章的内容，在这段描写当中，我保证我们会时不时的停下来，像某小学生一样惊呼，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因为我们将会不断的看到神的王竟是一位历经苦难的王，神的王竟是一位历经苦难的王。单张上有一个小标题，可以让你一边听一边来记笔记，小三个小标题分别是神亨通的王，王子心爱王18章，神逃难的王，王子帮助王19到22章，神坚立的王，王子鼓励王。首先我们来看神亨通的王第18章。前两周我们看到，因为扫罗王不听从神的话，他弃绝了神的话，于是神也弃绝扫罗做王。16章，撒母耳书告诉我们，神拣选了一个合他心意的王，这个王要比扫罗王更好，他就是大卫王。我们回顾一下撒母耳记是怎么记录这段历史的，你可以翻到第16章的第7节，426页。往前翻两页，16章的第7节告诉我们神是如何拣选大卫王的。426，16章第7节，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表，耶和华是看内心。人看人是看外表，不单指外貌协会肤浅的通过长相来判断，也包括对这个人所经历的所成就的去判断他的好坏，比如说他是不是敬虔等等，这一类都是人看人，看的是外表。但是耶和华看的是内心，并不取决于他个人的经历、他的成就，甚至他是否敬虔，而是更取决于这个人是不是属于，是不是在神的计划当中。让我再说一遍，耶和华看人不看外表，看内心，并不是看这个人他的经历如何，他的成就如何，他是不是敬虔，而是看这个人是不是在神的计划当中。耶和华有自己的计划和他的完成计划的方式，所以耶和华拣选大卫，因为耶和华的计划就是通过一位王来实现他的救赎计划。如果我们忽略这一点的话，会常常的被接下来内容所惊呆了。现在我们来看第十八章，翻回到第十八章第一节，十八章一节，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大卫对扫罗说话是发生在他击败巨人哥利亚之后。大卫是谁？区区的一个牧童，没有穿什么盔甲，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武器，拿着石子和甩石的机旋就到敌营去了。而他所面对的是谁？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巨人勇士。但是大卫却借着石头把这巨人勇士给击杀了。当这位巨人勇士轰然倒下的一瞬间，你我都会惊叹，啊，大卫真了不起。但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幕就有些让人难以置信了。约拿旦他是谁？他是扫罗王的儿子，在当事人看来他是王子，他是拥有继承王的王位的人。十八章第一节他说，大卫对扫罗说完话之后，王子的心和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旦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命，从那天起，扫罗就把大卫留下来，不让他回到父家去。约拿旦与大卫立盟约，因为他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命。约拿旦把自己身上的外袍脱下来给大卫，又把自己的战衣、刀、弓和腰带都给了他。高高在上、贵为王子的约拿旦，竟如此器重一个身份卑微的牧童大卫。看到这一幕，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这就好比是英国的女王陛下在我们今天聚会结束之后突然降临，她径直走向不是我也不是你，而是那位最最普通的姊妹。女王陛下她炙热的充满爱的双眼，并且高贵的温柔，径直走向那位普通的姊妹，执意要与这位姊妹结成忘年之交，甚至还要拜把成为姐妹。而之后不久，女王陛下又邀请这位最普通的姊妹去她的皇宫，把她所有那些最精致的帽子任由这位姊妹来挑选，甚至还把象征王权的皇冠和手杖送给这位普通的姊妹。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同样的，王子竟如此心爱这么一位身份卑微的小牧童，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但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应该惊呆吗？还是因为无知，对神计划的无知，对神做事方式的无知？让我们一起翻到撒母耳记第二章。撒母耳记第二章，哈拿的一段祷告在404页。哈拿这段祷告就像是一把钥匙一样，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撒母耳记的很多内容。撒母耳记第二章，哈拿祷告第404页，这是一段对于神的计划和神的做事方式的预言。第二章第八节，哈拿这么祷告道：耶和华从灰尘中抬举贫寒的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的人，使他们与显贵同坐， 承受尊贵的作为。我们再看第十节的下半段，他要赐力量给他所立的王，高举他高立之人的脚。大卫就是呢耶和华要抬举、要提拔、要赐力量所高立的王。这是神的做事方式，在神眼里，他的计划当中就是拣选了大卫这么一位合神心意的王。难怪在之后的描述当中，我们不断地看到所有的人民臣仆都为大卫而高兴，各城的妇女们跳舞唱歌赞美大卫，所有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都爱大卫，扫罗王的女儿也爱大卫，大卫的名字极为人尊重。只因为这是神的做事方式，这个小牧童是神所拣选的王，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凡事亨通。所以小伙伴们还需要惊呆吗？真的不用。撒母耳记的目的就是让当时的读者可以知道神的计划和神的做事方式，从而可以辨认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合神心意的王。但是后来呢？后来路加福音有这么一段记录，当君王耶稣基督在他的本城拿撒勒宣告他自己就是君王的时候，本城的人作何反应呢？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本乡的人不欢迎他，他们怒气填胸，把耶稣赶出城，拉到山崖，甚至要把他推下去。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耶稣本乡的人一定在想，耶稣怎么可能是王呢？撒母耳记要告诉我们，是不可能，还是人们对神的计划的无知，对神做事方式的无知？如果他们明白神的计划，明白神的做事方式，就可以辨认神的王，耶稣就是神的王。这是今天我们讲到的第一点。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让我们会惊呆的地方呢？让我们看今天的第二点，我们翻回到撒母耳记的第十九章，十九章到第二十二章，神逃难的王，王子帮助王，在第432页，神逃难的王，王子帮助王。虽然十六到十八章中，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位神同在、非常亨通的王，凡事亨通，因为神与他同在。然而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个阴影，撒母耳记在不断的描述这个阴影，而这个阴影如今也遮盖了所有的光明。不好意思，我刚刚说十九章，我们再往前翻，也翻到18章的第8节，看看撒母耳是如何描述这阴影的。18章的第8节告诉我们，扫罗王非常恼怒，之后发展成扫罗王暗地要杀死大卫，甚至到第19章，扫罗王明着要杀害大卫。神亨通的王大卫不久就成了逃难的人，大卫不得不留在隐秘的地方躲藏起来，大卫要在扫罗王面前逃跑，依靠扫罗王的儿子替他求情，从窗口被扫罗王的女儿、他的妻子米甲追出去逃难，逃跑到曾经立废扫罗做王的先知约拿旦那里避难，不断的逃跑、逃跑、逃跑，真是危言扫地、狼狈不堪。就在这颠沛流离的关头，大卫找到了王子约拿旦。我们往后翻页，第20章第1节，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走，来见约拿旦。朋友，我们想一下，大卫去找王子实在是不合常理。首先，王子是谁？王子是扫罗王的儿子，是王位的继承人。若是扫罗王痛恨大卫，要杀大卫，那扫罗的儿子王子也应当是同仇敌忾，想要杀大卫，甚至可以借此杀死大卫。然而大卫 不但在逃跑后去见王子，甚至还向王子诉苦，求王子来帮助他，替他主持公道。一节的后半句这么说，大卫说，我做了什么？我有什么罪孽？我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王子有没有回应大卫呢？有，而且他们还制定了一系列的作战计划，并王子要通过这个作战计划来帮助大卫。但请允许我在这里把我们的重心从作战计划移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主题，就是王子与大卫之间的盟约。首先我们看到大卫提到了王子在十八章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十八章的时候主动所立下的那个盟约。二十章第八节，大卫这么说，二十章第八节，求你王子以慈爱待仆人，因为你曾经与仆人在耶和华面前立了盟约，这个盟约就是十八章时候所立的那个盟约。如果我有罪孽，求你亲手把我杀死，为什么要把我交给你的父亲呢？在这个盟约当中，十八章那个盟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大卫作为仆人谦卑地求尊贵的王子以慈爱待他。让我们再往上看第十六节，二十章十六节，于是约拿但与大卫家立了盟约。而这盟约的内容，我们往上看第十三节，左边十三节，王子对大卫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好像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耶和华以前与王子的父亲扫罗王同在，因为扫罗王曾经是耶和华的王，从前的王，言下之意现在已经不是了。那谁现在是耶和华的王呢？王子竟反过来说，耶和华与你大卫同在，言下之意，你大卫现在就是耶和华的王。有些不可思议。我们接着往下看，王子接着就说第十四节，我活着的时候，求你以耶和华的慈爱待我，使我不至于死。大卫作为王子的仆人，曾经用同样的话恳求过王子。第八节，大卫求王子以慈爱待仆人，而如今王子反过来用同样的话来求大卫，大卫以耶和华的慈爱要待我。言下之意，大卫，你这位原本位分比我低的仆人，现在你的位分要比我高，仿佛约拿他就在说，大卫你就是耶和华的王，实在是匪夷所思。再往下来看，这里描述最高潮的地方，十五节，王子接着说，我死了以后，耶和华从地上一一剪除大卫的仇敌的时候，你也不可向我的家永远断绝，又是那个词，你的慈爱。扫罗王把逃难中的大卫看作是他的仇敌，要杀死他，大卫去求助王子，但王子反过来却说，耶和华从地上一一剪除大卫的仇敌的时候，你也不可向我的家永远断绝你的慈爱。言下之意，大卫成了耶和华的王，而扫罗王的家，约拿但的家，已经成了大卫王的仇敌。逃难中的大卫赫然成为了约拿但眼中和口中的王。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我们想想之前那个很普通的姊妹，我们就称她叫玛丽儿。玛丽儿成了女王陛下的忘年之交，拜把姐妹。不久之后，女王陛下的马车又来了。我们猜她来找谁？这次女王陛下的神情有些紧张，好像出了什么事。在一番她与玛丽儿的私下交流之后，女王陛下才如释重负地回到马车，回到她的白金汉宫。 这时玛丽亚才缓缓地开口说道，女王希望我可以提供给她政治庇护，让我保护她和她家人的身家性命。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同样的，貌似在逃难中的大卫，仿佛他是在寻求王子的帮助的大卫，反过来竟然被王子看作是王，并且要在将来帮助王子和王子的家人。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同样的问题，小伙伴们真的应该惊呆吗？还是因为无知，对神计划的无知，对神行事方式的无知？耶和华要抬举、提拔、高举、赐力量给他所立的王，这是神的方式。而在神眼里，逃难中的大卫就是神计划当中合他心意的王。纵使二十一章之后大卫日渐落魄，二十一章之后的描写实在是把大卫描写得太惨了，他仍然在不断的逃难，甚至通过装傻在人面前把自己弄得神志不健全，把唾沫留在自己的胡子上，逃到洞穴中，留在山寨，躲在森林中，寻找别的王的庇护，与一些乌合之众，也就是受窘迫的、负债的、心里不满的在一起，大卫成了这些人的首领。而在另一边，扫罗王在不断的迫害大卫，而他的迫害也是愈演愈烈。二十二章告诉我们，他说服了曾经一度爱大卫、尊重大卫的人民臣仆，让他们去敌对大卫，甚至杀害了曾经帮助过大卫的那个祭司和他的全家，甚至整个祭司城都被杀死，就是来警告不要去帮助大卫。然而逃难的王，逃难的大卫依然是神的王。所以小伙伴们，还需要惊呆吗？真的不用。撒母耳记的目的就是让当时的读者知道神的做事方式和计划，并且可以辨认将来那位合神心意的王。但是路加福音又一段的记录提醒我们，当君王耶稣预言自己要受害的时候，当他说他要受苦，被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弃绝、杀害，第三日复活，跟随他的人并不明白他的意思，甚至在他被捕的时候，他最好的跟随者、门徒之一的彼得，因为君王耶稣所受的患难而三次不承认耶稣是他的君王，是他的主。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彼得心里一定在想，哎，耶稣怎么可能是王呢？撒母耳记要告诉我们，是不可能，还是人们对神的计划、神的做事方式的无知？如果他们明白神的计划，如果他们明白神的做事方式，就可以辨认神的王，耶稣就是神的王。这是讲到的第二点，让我们最后来看第三点。神坚立的王，王子鼓励王，二十三章。如果你把页数丢了，在439页，我把页数丢了，439页，第三点，神坚立的王，王子鼓励王。我们一边看到拥有兵权民心的扫罗王，面对的是孤立无援，甚至是被四面包围的大卫一行人，扫罗开始说骄傲的话，他的口里出了狂妄的话。二十三章第六节，保罗说，我说保罗吗？扫罗说，扫罗王说，二十三章第六节，他说狂妄的话，他说骄傲的话。扫罗说，神把大卫交在我手中了，因为他进了一座有门有栓的城，把自己关闭起来了。后来他面对要帮助他捉大卫的人， 扫罗又说，第21节，他对那些人说，愿耶和23章21节，愿耶和华赐福你们，因为你们关心我，你们要去在确实查看他脚中所到的地方，这他就是指大卫和他一行人，有谁看见他在哪里，因为有人对我说他非常狡猾，你们要去查看他所藏身的地方，确定以后回来见我，我就与你们同去，如果他在本地，我必从犹大的千门万户中把他搜出来。的确，我们也发现扫罗他可以依靠他的勇士、他的弓、他人的力量去骄傲、去狂妄。毕竟，在人看来，扫罗的仇敌大卫已经是走投无路了。23章26节这么描述道：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匆匆忙忙地逃避扫罗，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却四面包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把他们捉住。大卫，看看你受了多么多的苦，真的没问题吗？这么一个受苦的人真的是神的王吗？让我们最后再来看一段王子与大卫的对话，其实也是王子与大卫的最后一次对话，23章15节。大卫惧怕，因为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那是大卫住在西佛旷野的何烈斯那里，扫罗的儿子约拿但起身到何烈斯去见大卫，鼓励他，使他靠神坚强起来，对他说，你不要惧怕，我父亲扫罗的手必定不能害你，你必要做以色列的王，我要在你以下位居第二，这是连我父亲也知道了。于是他们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了约，大卫仍住在何烈斯，约拿但却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了。王子这一番鼓励的话，的确是在穷途末路中的大卫所非常非常需要的。大卫也为此而精神一振。但大卫所受到的王子给予他的鼓励，绝不仅仅是23章中唯一的鼓励。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的话，23章我们会不停不断地看到大卫跟神之间的交流。大卫求问耶和华，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大卫，耶和华对大卫说话，神不把大卫交在扫罗手里。甚至当我们看到当大卫被四面包围的时候，即将被抓住的时候，非利士人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非利士人突然袭击了扫罗的后方，神是大卫的磐石，神坚立大卫作王。历尽苦难的大卫真的是神的王吗？是的，大卫就是神的王，因为神坚立大卫作王。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小伙伴们真的应该惊呆吗？还是因为无知，对神计划的无知，对神行事方式的无知？耶和华要抬举、提拔、高举、赐力量给他所高立的王，这是神的方式。在神眼中，逃难中的大卫就是合神心意的王。所以小伙伴们真的不需要再惊呆了，撒母耳记的目的就是让当时的读者可以知道神的方式和神的计划，从而辨认将来神要来的那位王，将来那位合神心意的王。但是最后一次来看路加福音，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24章25节，耶稣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里信的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把所有关于自己的经文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与耶稣同行的两个门徒心里在想：呜呼哀哉，耶稣死了，耶稣怎么可能是王呢？撒母耳记告诉我们，是不可能，还是人们对神计划和对神做事方式的无知？如果他们明白神的计划，明白神的做事方式，就可以辨认出神的王，耶稣就是神的王，是神所建立的王，是神亨通的王，也是神历经苦难的王。我亲爱的，我们和我们的小伙伴们，不要再惊呆了。这就是神的计划，他拣选并使用一位合他心意的王。这就是神的做事方式，他抬举提拔高举赐力量给一位逃难甚至受苦受死的王。历经苦难的大卫的确是神的王。大卫和他逃难的经历所指向的是另一位真正的历经苦难的君王耶稣。当时的读者要带着这样的期待学会辨认，直到君王耶稣的来到。今天的我们呢？耶稣已经来了，但同样我们也面对很多王，王金钱，王名利，王事业，乃至于王婚姻，王单身，王自由，那么多的王。我们的王呢，却是历经苦难的王。真的没问题吗？你懂得辨认吗？神的王的的确确就是历经苦难的王。当我们与那些还不认识我们的王介绍我们王的时候，你可以让他们立即辨认出我们的王，你的王，我们的王，是一位历经苦难的，然而的的确确就是神的王吗？或许我们需要不断的彼此提醒，提醒那些已经离开我们回国的弟兄姊妹，嘿，我们的王，神的王，的的确确就是那历经苦难的君王耶稣基督。在座的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是你的王的朋友们，君王耶稣如此的遭受苦难，有没有让你惊呆？你看到那么多的基督徒辨认这么一位历经苦难的耶稣基督做他们的王，有没有让你惊呆？建立耶稣做王的神今天通过撒母耳记告诉你，这就是他的做事方式，这就是神的计划。你也要来辨认，神的王的的确确就是历经苦难的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通过撒母耳记上可以看到你的做事方式和你的计划。感谢你，你要通过你的王实现你的救赎计划。感谢你让我们通过大卫所经历的，尤其是今天看到他所经历的各种苦难，让我们可以辨认在他这之后，也是在2000年前那位真正的君王耶稣基督，他的的确确就是你的君王，却也是历经苦难甚至受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君王。感谢你把这么宝贵的真理又一次的提醒了我们。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